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4年美国大费城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修缮与去掉执着心》，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6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这次交流的主题是冷漠是缺乏慈悲的，看上去好像很平静，像是修去了人情之后的超脱，但两者并不一样。第一部分，修缮。我第一次读到师父最近的文章《惊醒》时，觉得师父强调的是慈悲和善。师父在经文《惊醒》中说，慈悲在常人社会中表现出来就是善意与爱心，这也是大法弟子内在反映出来的生命状态。我意识到师父的警告是针对我来的。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6年了，但我是否以慈悲对待每一个人？我对所有的人都有爱心吗？我感到惭愧，我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平。当我看到修炼者有时以常人社会的善良，而不是法轮大法的慈悲对待他人时，我开始认真反省自己。如果我看到这一点，那么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同样的问题。我在这次交流中所谈到的一切都是在谈我自己。几个月前，我不得不和亲戚们一起解决很多困难，他们需要我的帮助。我努力挤出时间学法、发正念和讲真相。我错过了当地几次周五晚上的集体学法。当我终于能够参加时，另一位同修走到我面前，问我为什么前几次没来，并说作为佛学会成员，我不应该错过。我当时想，问问我是否还好，或者提前打电话问问我的情况，不是更合适吗？然后我马上想到，那么当其他人缺席时，我在类似情况下该怎么做？老实说，我在这方面还有很多要提高的。不幸的是，我经常看到同修缺乏慈悲，包括对彼此的慈悲。一些同修认为缺乏慈悲是一种好状态，因为他们没有感情用事。我有不同的理解，善心是慈悲的一个方面，慈悲是我们修炼的基础。我经常看到我们一些同修对其他同修项目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其他同修遇到的问题保持冷静和不动心。当我和他们谈到同修需要帮助时，他们建议我平静心态，管好自己的事。他们还提醒我摆脱情绪的重要性。然而，我发现我们中的许多人表现得很冷静和超脱，但真触及到执着的东西时就做不到了。我意识到，我们对别人的问题漠不关心，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相关的执着和情绪，也不意味着我们以善为基础思考，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明白了修善的重要性，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善会逐渐变成深深的慈悲，这个过程花了我很多年，当然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师父多次鼓励我，让我有机会在短时间中暂时进入更高的状态，这种状态无法用语言完全描述。我一生中从未感觉有什么比那更好的，尤其是在我们多次举办的唐人街活动期间，我多次体验到了这种状态。在那些时候，我没有负面思想，没有恐惧、怨恨，没有任何感觉，只有对所有人无一例外的无限慈悲，无论他们是美丽的、丑陋的、年轻的、年老的、生病的还是健康的， 我都有很大的愿望去救他们。当师父让我处于这种状态时，我没有感受到任何不符合真善忍的东西。这种短暂的状态经历，好像是师父在指示我平时也要努力达到这种状态。第二部分，去掉执着心。关于这个话题，明慧网上修炼者写的文章数不胜数，我读过很多，确实对我有帮助。我认为很少有修炼者刚试图去掉执着心时，师父马上就把它去掉。通常我们必须长期努力才能去掉我们的执着心。最近我发现自己在网络安全问题上遇到一个很棘手的情况。表面上我采取了所有必要的纠正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后来我在打坐时无法入境，发正念时也无法集中注意力。我开始向内找，发现了控制欲，希望完全掌控网络安全。我记得我经常在很多不同的情况下，在自己身上发现了这种执着心。只有完全去掉试图控制的执念，我才能在那些情况下取得好的结果。这次的控制欲隐藏在我所谓的不想因自己网络安全问题而使同修遭遇不好的想法背后。我真的想摆脱这个执着心，所以我一直在仔细地关注自己的思想，并就此事发正念。我也开始注意到，我几乎无法忍受被纠正或批评。当我审视内心时，我发现自己有建立在野心和自私之上的骄傲。我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一点进步。到目前为止，这种考验来时，我可以保持沉默，但我的心并没有完全平静。事实上，我真的希望把任何考验都看作是提高的机会。我希望能以苦为乐。有时考验持续很长时间，我开始自怨自艾。师父利用每一个机会来帮助我去掉执着，而我却经常感到不满和抱怨。如果我抱怨这些安排，那我是不是在抱怨师父？师父是拯救我和所有众生的最伟大、最仁慈的主。想到这一点，我很快就清醒了。师父给了我们最好的，让我们在修炼的路上更加努力，这样以后就不会后悔。这是我目前层次的理解，如果有什么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指出。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4年美国大费城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重回大法实修》，作者美国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6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快8个月了，我先生修炼法轮大法已经10年了，我从他那儿了解到这个修炼方法。我本人从修炼中受益匪浅，我的心性提高了，对做人的目的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想分享我的修炼体会。一，得法前。得法前，我信奉宗教。我几乎每天都去寺庙， 因为我在印度住的城市有很多寺庙。当我去寺庙时，我总是祈求更好的生活或寻求帮助来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我从来没有祈求修炼到更高的层次，因为宗教没有教这些东西。我的父母教我做好人的价值观，以及如何过正常的生活。从童年到成年，我经历了正常的成长，遇到了任何正常的青少年或年轻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尽管如此，每当我遇到自己无法处理的问题时，我总能感觉到有人在看着我，而且总是有陌生人帮助我摆脱危险。结婚后，我和丈夫搬到了美国，继续信奉那个宗教。我们住的地方没有很多寺庙，必须开车一两个小时才能参观不同的寺庙，这使得我们很难每天或周五去寺庙，我们只能在能去的时候才去。当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会为我们生活中想要的东西祈祷。在其中一次拜访中，让我和丈夫非常震惊。我们看到了祭司向代表这个寺庙里不同神灵做礼拜的仪式，他们还互相抱怨。我们总是感觉到寺庙里弥漫着一种不纯净的能量。在转法轮第一讲中，师父说，末法时期，庙里的和尚都很难自度，何况渡人。这段经历让我们对我们的宗教信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不断地质疑我们所信奉的宗教，我们慢慢地不再追随它，开始寻找我们生命的意义、做人的意义，以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原因。现在回想起来，我也相信师父一直在为我们俩扫清得大法的路。当我们不再信奉那个宗教时，我们的思想就从该宗教中解脱出来，让我们准备好来修炼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也不是叫你非得去学我这个法轮大法不可，我讲的是一个理，你要修炼你就必须专一，不然的话你根本就修炼不了。当然你要不想修炼的话，我们也不管你了。法是讲给真正修炼的人听的，所以一定要专一，连其他功法的意念都不能够掺杂进去的。这是师父给我们的恩惠，因为我们之后能够不受以前宗教思想干扰的修炼大法。二，得法。在这期间，我丈夫的同事跟他分享了大法，我丈夫还联系上了一位老学员，这位老学员教他练功，并详细介绍了这个修炼功法。我丈夫修炼大法一年后，他也向我详细介绍了大法，并鼓励我读转法轮并开始修炼。我一有机会就读法，并开始和他一起练功。我的孩子当时分别是2岁和6岁，我没有把修炼放在工作和其他家庭需求之上。我得法后，大概读法练功了6个月，之后就无法精进了。我没有向内找去识别在学法过程中碰到的魔的干扰，也没有努力消除思想业力，完全停止了读法。我又回到了以前的日程安排，照顾家庭，专注于工作。与此同时，我丈夫继续修炼，我尽我所能支持他，帮助他修炼。三，重修大法。我丈夫多年来一直与我分享他的经历，鼓励我继续修炼。尽管我不再读大法书，但我仍然相信真善忍的原则，并在与社会的日常交往中尽可能地遵循这些原则，对师父怀有极大的敬意。去年年底，我和家人一起看了一部名为《再次成为神》的电影。电影中传递的信息唤醒了我主意识的一面， 我需要精进修炼，履行我对师父的誓言。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个主角在得法时受到如此多的干扰，最终因无法修炼而毁灭了自己和他的世界。这让我深受触动。我明白了，我们正生活在这种迷幻的世界，无法从表面理解法的宗旨和深层的内涵。从那以后，我每天都学法，也努力练功。现在我对法的理解和每天学法的原因与以前有很大的不同。我能够理解法是如何指导我们、引导我们的生活，并不断帮助我们提高心性的。四，修炼使家庭和睦。修炼大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和睦。我们都有全职工作，平衡工作和生活总是一个挑战。以前在照顾孩子和做家务方面经常发生冲突。由于修炼了大法，我们对彼此更加富有同情心，能够分担责任，而不会发生太多冲突。即使发生了冲突，只要我们都从法的角度交流，放下自我，矛盾就会很快消失。我们还和孩子们交流修炼大法的好处，鼓励他们遵循这个修炼的原则。我们也交流社交媒体和其他邪恶因素对我们孩子生活的影响，帮助他们了解并远离数字世界的沉迷。我们每天学法，从自己的不足中学习，不断提高我们的心性，时时刻刻都做个好人。五，真心修炼对工作的影响。我在一家财富100强公司工作，我的工作职责通常需要定期长时间工作，这是一个压力很大的环境。我必须要面对非常敏感并在工作中制造冲突的同事。在我开始精进修炼大法之后，我能够在日常工作中运用大法的法理来应对工作中的压力。修炼也让我能向内看，识别工作中对名利的执着。在有冲突的会议中，我不会立即责怪对方，而是向内找，看看我做了什么导致了冲突。师父在《转法轮》第4讲中说，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我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理解矛盾产生的原因，努力怀着慈悲的心态对待。因为我还在修炼中，所以并不是每次都能做到平静慈悲，失败过很多次。但是师父的法身一直引导我遵循这个原则。最近有一位同事从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来我办公室，他在这里只待很短的时间。我问他我们能不能出去吃饭，我以前从来没有和同事一起吃过饭。定下时间后，我意识到我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向他讲真相。晚饭后，我花了1个小时讲真相，详细介绍大法，分享我的经历和大法的好处。令我惊讶的是，他非常有兴趣了解更多有关这个功法的信息，并感谢我分享这些信息。这个经历反映出在日常生活中利用遇到的每一个机会中弘法的重要性。六，修炼中经历考验。自从开始修炼以来， 我经历了是否信师父的考验。我通过了一些考验，也失败了很多。当我开始发正念的时候，我总是想法轮大法不好。这个想法会强烈干扰我发正念。我开始在脑海中否定这个想法，最终它不再出现。我感谢师父的法身帮助我消除思想业力。我的眼部也曾经出现问题，当时我的右眼发红，非常疼痛，我看不了太亮的东西，开车也很困难，我的眼睛一直流泪，无法进行日常生活。这是对我对大法信仰的一次严峻考验，症状一天天加重。尽管我感到巨大的精神压力，但我没有放弃每天学法，每天都变得更加坚强，坚持下来，克服了这场磨难。到了一定地步，我不再理会它，继续过着日常生活。几周后，一切开始恢复正常，所有症状都消失了。感谢师父的慈悲。我需要去掉的执着心有很多，比如对名利的执着，对个人利益的执着，妒忌心等等。目前我正在努力去掉我在 iPad 上看视频的执着心。工作结束后，我想放松一下，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看一些视频，并且沉迷于看视频。为了提高，我开始听明慧广播而不是看视频。最近我听到了一个学员帮助他妈妈戒掉看视频播客的引号，我很感动师父如何指导我去掉这个执着心。自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以来，我也开始向常人讲真相。我总是被他们发来的评论所感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说他们也在寻找类似的信息，并真诚地感谢我与他们分享细节。我知道自己需要更加精进修炼，按照师父的路修炼到更高的层次。我觉得自己很幸运，现在得到了大法，感谢师父的慈悲，感谢师父这么多年来没有放弃我，感恩师父给予的一切。
请听2024年美国大费城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我走上法轮大法修炼的路，专一实修，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7号。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于1998年5月开始接触法轮大法，当时我朋友跟我介绍法轮大法，愿意教我练功，我同意了。他给了我一本转法轮，并教我练功。自从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许多疾病都消失了。我的整个少年和青年时期都是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度过的。当我和家人移民时，我很担心我能否买到治疗我多年来一直头痛的药，所以我在移民时带了很多治疗头痛的药，但当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我再也没有头痛过。1997年， 我被诊断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这种疾病无法治愈。医生给我提供了可以控制病情的注射剂，四针注射费用为1000美元，每周注射一次。第一次注射后，我感觉非常不舒服，决定放弃。我知道有其他方法可以治愈和恢复健康，于是1998年4月，我决定进食。我按照一个流行的方法进食了近30天，然后我又开始正常进食。之后我感觉好多了，我以为我已经完全康复了，但是这个病实际还在。进食结束一周后，也就是1998年5月，我得到了大法。目前我还在努力去除导致我患多发性硬化症的一些业力，但是我身上的症状只是医生预期的一小部分。如果我当初没有开始修炼，那我今天的病症会严重很多。这些年来，在法轮大法修炼中，我经历过很多苦难或考验，但也经历很多次升华，也发生过超常的事情。我认识到我必须修炼专一，不能把其他任何东西和大法混在一起。我曾经寻找精神道路，从前我去过犹太教堂，后来我被基督教吸引并读了圣经。得到大法后，一开始我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我遵循我心灵深处的认知，成了法轮大法修炼者。从此，我只走这一条修炼大法的路。另一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是，当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时，我意识到我必须把家里所有非大法书都搬走。我把家里所有的宗教书都搬走了，几乎所有的书。有一天，当我练功时，房间里出现了一只苍蝇，它嗡嗡叫个不停，妨碍我练功，我又赶不走它。当我看到它落在梳妆台上时，我打开梳妆台的抽屉，看到里面有一本宗教书。我把书拿出房外，苍蝇就不见了。我以前总以为自己在努力练功，我没有功。但是有一天下班后，我上车回家，一个女人突然跑到车前开始敲打窗户。我打开窗户，那个女人说她是个通灵者，她看到我周围有很多能量，她可以把这些能量从我身上移除。我意识到那就是功，向她道谢，并说我不需要从我身上移除任何东西，然后就离开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也发生在我身上。当我参加大法活动时，我经常摔倒，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后来在同修的帮助下，我意识到我对自己不够善，我经常责备自己的过失，并希望自己遭遇不好的事情作为惩罚。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学法，我意识到是师父在众多人中选择了我，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是多么的幸运。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这是第一次人的机会，也是创世的目的，特别是芸芸众生无量无际，你能成为这大法的一名弟子，为什么不走好？按照大法的要求，完成自己史前的誓约，正实法救众生中呢，这么看上去和在常人社会中的事很相似，可是你却是真正的在修炼。我对自己的态度转变了，不再责备自己，不再希望自己不好。我要跟上同修的步伐，学好大法，完成伟大慈悲师父对我们的要求。下面我谈一下克服怨恨心。我早就发现自己有一种怨恨心， 发正念的时候总在消除它，但没起作用。有时我可以应付不生气，但有时做不到。我开始找自己，发现自己有很多怨恨的执着，最主要的是自私。当我被冒犯的时候，我无法平静下来，这种感觉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烈。然后就是怕丢面子，攀比，争斗心，生气，对冒犯者想报复的心，这些都要去掉。我也在努力，但是还不太好。现在我认识到，这些都是邪恶的物质，而且我自己用错误的行为和思想滋养了它。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任何事情养成的习惯就是物质的生成，在另外空间有那种物质，在这个空间里才会出现这个状态。那个东西就像埋个地雷，你碰它它就炸，所以那个地雷不拿走就不行。所以我必须要去掉这些地雷。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